Yāngchī chīmbō chōrdān hīmī yāng zhōngnī mōlōmā chīmbū ngābyā tāwā parkarā tāngōṁ sāntū shīrmōr dō tōmbā tūjī jānglā shēngōṁ sār lōṁ chīmbō shīvshā kāngjī tēnyā zhū tūpcē wazirā dārshū yukhār tāshā zāblam tārcē tāmbā sārm zātpā rīnzīn jī mē lāṁ bā lā shēngōṁ sār mā vī sāngīm chān rū nyōng lā yikharī kāndā zhōng bō mōlōmā nāmbar yāng chīchī jēmīn chān lēn zhāng zhā bā jāng lā mī jā lā shēngōṁ sār lōṁ jī mē chūn chān zhōmbā tī lā wāng yī pān chō lā bā sāng yī yuán tāng zhō hō yī pān tī jōng nī rīṁ bō chī rīṁ chū hār tāng lā mā rā shēngōṁ sār lōṁ请大家为了度化如虚空般无边无际的众生法菩提心，并且如理如法的谛听。那么我们继续学习普贤上师言教，在讲共同外迁行，其中呢，在讲第六一至三次是，这呢有三大内容，在讲第二由此去入真实的意识之道，这呢分三个内容，在讲第二有特别强调要点门，中介开始祈祷。这呢分三个内容，再讲第一观察方面，特别开始是否居住菩提心为要点及相于幽缘上师之相啊。那么这个呢分了三个内容，今天开始讲第二个，一切观察之要点归结在是否居住菩提心上啊。那么这个呢原文当中这样说道，观察上师总的师资需要具足经典序部中所说的诸相功德，特别师资一定要有菩提心的秉性，因此兼有而言可以贵在观察是否具有菩提心这项观察当中，如果具有菩提心的秉性，今后也就会是般弟子今生来世的助利益，故不回不成立。他所说的法也都是与大乘之道相系，故无论如何是走得上正道的。如果不具有菩提心，往后这十章由于有四欲参，就不会很好的调伏弟子的秉性，而且不管他的说法像是多么甚深多么稀有，总归唯是为了追求此生的世间法而已。因此由于观察上师的一切要念可归摄在此相当中的缘故，如果某人充满菩提心的心情，则无论他的外表等如何也引意志，如果远离菩提心，即使暂时处理严师专修行为等现实有多么现身，也不引意志。那么大家希望明白，这里讲观察上师有种有别，种是指密须经典中所说的以致哪种上师需要哪种德相，以此作为标准来做观察。别的呢是指一定要具有菩提心的秉性。那么总的来说，有关说一直上师的百种观察都归在一个观察里面，那就是看他是否具有菩提心。正如一切大乘道的功德可以摄在两种菩提心当中，同样观察上师也可以摄在是否具有菩提心的秉性这条里面。所谓这个菩提心的秉性，就世俗心来说，就是他已经修正出现菩提心的性格，凡是做什么他的第一动机那就是为利众生愿成佛，或者呢将一切众生安置在究竟的佛国，或者说愿为一切众生去除无量苦承办无量乐，这已经成为性的秉性了。所以呢无论做什么就是以慈心发起，以慈心回向的，他的动机 不是宰，先是名利，来是人天福报，或者呢，自为自求阿罗汉果上面；二是呢，唯一一个利他的心，作为他的中心思想，作为他唯一的誓愿。这样子的话呢，就成了一个宾心了。无论他做什么、说什么，都是呢以这个作为缘起的。那么，作为弟子一直生世的目的，总的来说就是想得到利益，想走真实的正道。那么上师是指导者，跟着这位师父，我就能够离苦得乐，我就能够走成佛的大乘道，这是总的意识的想法。那么有了这个想法之后，在寻找上师的时候，就是看上师是否具有菩提心。为什么可以归在这一点上面呢？这个就要从正面、反面、正反面做思维。如果他具足菩提心，从他身上作为祝愿的方面，他会发生怎样的意乐和假性，从而呢实现怎样的一个成果？如果不具有菩提心，那从他的身上会发出怎样的意乐和假心，从而呢基本不会实现自己的所愿。那么首先第一个正面抉择，也就是原文说到的，如果具有菩提心的病心，今后也就会十般弟子今生来世的助利，故不回不成离。他所说的法也都是与大乘之道相系，故无论如何是走得上正道的。这是从正面抉择的非常确定的一个内容。也就是说，如果上师已经成为菩提性的病心，那就一定会具有利他的意乐和假性。所谓利他的意乐，就是不为自己求现世名利，求来世福报，甚至阿罗汉果，都不是为自己求这样的现前和解脱的果位。二是呢，一心以利他为重，他有誓愿发誓要给一切众生去搬现世和来世的种种利益。那么以这样正诚无为的无上善心去世，一定会真正去搬弟子们此生来世的种种利益。所以呢，意志这位上师不会不成利益的，这是总的情况。当然这里面有各种层面、各种阶段，以此意乐去世做的利他假性，主要是指他将近说法，而他说说的法，由于冬季的去世，总的都会细数于大乘佛道上面。这个细数包括前心、正心、正体、自分，都会连到大乘道上，不一定指这个法就是大乘法。比如说怎么做人呢，怎么推先世心呢，怎么推来世心等等的外前行修法，修出离心的公道法，这些都要连在大乘道上面。大乘道这块呢，有公下士道、公中士道，包括这个大乘道乃至于大圆门下有大圆门的外前行、大圆门的内前行，都是跟大圆门法相连的。所以呢，讲这样身心因果，讲出离心的这些内容啊，讲这些共通道，都属于连在大乘道上面。作为大乘道的前驱基础，或者说讲解种种去入大乘之辈双运之道的妙法，不管怎样都会连到大乘的道上面去。因此呢，一直这位上师弟子会走上正道，走正道的意思就是经过他的引导，不是去走实现世间现世名利的道，而不是仅仅实现来世人天福报的道，也不是走入孝成之求之解脱的道，而是呢，不管怎么样都会连到成佛的大乘道上去。总的原则就是会走上正道， 这是从正面抉择的内容。那么第二，反面抉择，也就是原文说到的，如果不具有菩提心，往后此十章游一游，吃一餐，就不会很好的调伏地支的病性，而且不管他的说法像是多么甚深多么稀有，终归为就是为了追求此圣的时间法而已。这就不像上面讲的，这个是相反的角度讲，也就是说不具有菩提心的方面，也要从利他的意乐、假心以及结果三个方面去抉择。如果这位师长不具世俗菩提心，从意乐来说，不是以利他为重的结果心中被施于所缠，也就是他并没有通过修心解除掉很重的施于的缠缚，因此呢，完全卷在施于里面被其所绑。一次去世，差一点的是只求现世名利，稍好一点的回求来世利益，更好一点的呢，回求一级解脱。总之不是为弟子办究竟利益为主。那么像这样，他不是以利他性为主，就不可能很好的去调伏弟子们的病性。从传法的角度来说，由于心是主要的，正如这个三书生引导中所说的那样，等起是关键，缘起是一心走，不是以外相走。所以呢，是否实行大乘道都归结在无上法心上面。如果世上没有一个正诚无畏的菩提心，一个大的愿力终身成佛的心，那说串的法不管是多么高深多么稀有，上到传即生成佛的大圆满法，由于他的动机只是求现世法，因此他的传法顶多是为了实现此生名利等世间法来做追求而已。那么从他的意乐和假心观察就会知道，如果一直这位师长不会得到多大的利益，甚至呢有可能出现大的问题，是这样反面抉择的问题要清楚。那么接下来就讲第三，认识唯一归结处的大意，也就是原文说到，因此由于观察生死的一切要念可归摄在慈祥当中的缘故，如果某人充满菩提性的性情，则无论他的外表灯如何也隐意志，如果远离菩提心，即使暂时处理掩饰专修行为等现实有多么现善，也不应一致。那么一是呢，由以上正反面的观察可以知道，一切观察上师的要领就贵在观察他是否具有菩提上面。大家清楚，所谓万法唯心造，一切都是一个心造的，一切意志当中发生的助缘作用都是心造的。因为标准的上师的德相就是具有菩提心，由于心善，一切的作用就是善的，就会有加倍力，就会实现很多的利益。所以呢，如果他的心好，心是无上菩提心，那么不管他外表表现如何，实现什么形象、什么职业、什么相貌、什么样的谈吐等等，都可以抑制。相反，如果他不具足菩提心，或者说心不善，那么无论他的外在表现为怎样的严实处理、一心修法、向好威仪，还有呢就是居之啊、谈吐等等各种外在的表现有多好，也不应当抑制。因为他不具无上心，不能够以这个大心将弟子们念到成佛的大乘道上，这是一种外在的包装，或者说表演，或者这是一种表象，这样没有无上心的作用，就不能重当自己成佛的良好祝愿，也就不必抑制。那么对于这样的师长，即使长期抑制 也得不到多少利，反而可能会沾染上各种恶性的因素、邪道因素等等，甚至呢会落入恶趣当中，有这种危险性。所以呢，不应抑制它，因为啊，心是根本，性的作用力是真正的内涵，是这样来需要理解。好，接下来呢，就是继续讲第三，开始去疏远上师的情形。这呢分两个方面讲。第一呢，就是身先门堕受前道，因常自身功德，而觉着殊胜有愿，上师是受要的。那么首先我们讲第一，身先门堕受前道，因常自身功德。原文当中这样说道：然而对于那些自身以阴密方式而住的大德们，我们这些凡夫无论做多少观察也无法了知，而且又有残狂为性的骗子，由于三巧微状的骗术而现实大德，所以呢意志之机堕身有疏远关系的上师是主要的。那么大家需要明白，这一段就讲到观察的难度，以及抑制夙愿上师为主的道理。观察的难度体现在正面难以了解，反面容易受骗。所谓的正面，就是指大德们是以阴密方式而存在其自身体系的，也就是他有怎样的智慧功德、修正的质量等等，超出了我们凡夫的境界，不管我们怎么观察也无法知道他们不共的功德。好比利彻海那样，这么小的一个信量怎么会知道那么大的境界呢？或者说这么浅的心怎么会知道很深的修正呢？所以呢，他们的不共功德完全超出了凡人所能认识的范畴。假如我们真的能够知道他们的不共功德，那说明我们已经是很高的地位了。反面来说，这个模式充满了欺诳性，鱼龙混杂，真伪难辨，许多狡诈成性的欺诳者都非常善于做标面功夫，也就是很三巧伪装的骗术，这样就有很多表面现象很像大德的现象，一旦认错就会误了终身。举一个前线的实践例子，连实践的人心也是很难了解，如何抑制也很难分辨。像实践找对象，自己找的基本都找错了，父母选的反而是对的。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的眼光更深远，知道什么是正的，什么是假的。一般人就是呢追求表面，如何浪漫，如何有情趣，喜欢哪一套表面功夫，所以呢十个里面有九个上当的。又比如一个人心很好，却一点表面功夫也做不来，另外一个人心很坏但却什么都做得来。这就好比一个演员，什么样的神仙都可以演，连诸佛菩萨都可以演，可是他的心非常坏。又有另一个淳朴的人，他的心很好，但是呢他表演不来。那这样的话一般人就会搞错，尤其当今时代很多人都追求表面感觉，人心更加于此地下的，所以呢在认识上呢常常发生错误。那么在选择上师方面，遇到真正觉得的上师认不出来，遇到假山之士又容易上当。所以呢选择自己堕身堕世已有深厚法缘关系的上师是最重要的，也就是作为受选或者呢做一个主要的选择。那么这样一致呢有疏远的上师，一方面报证是正的，另一方面呢报证容易相应，这样一致对呢，那么对于今生来世意义呢都十分重大。 是这样来需要理解神仙们剁手前导应尝自身功德，所以呢就是去观察的时候呢选择有愿的上师是很重要。所以呢我们就讲第二，抉择殊胜有缘上师是受要的。这呢分三个方面讲，第一呢哪种事上是殊胜有缘上师，第二呢就对有缘上师需不离正佛相，第三呢由佛法按分受记之道认识殊缘上师是受位的。那么首先讲第一，哪种事上是殊胜有缘上师。首先呢我们以时间例子做一个发段，也就是说在时间我们会发现与人接触有有缘和无缘的反应，所以这个有缘千里来相会，无缘对面不相逢，就是跟人接触的时候会发现有些非常有缘很相应，感觉心非常的轻，具吸引力，这就是很近的缘。如果欣赏翻译很好，那是善缘。如果无缘，即使天天见面相处工作多年，始终感觉心和心很遥远，见面有排斥力，自然就会分开，不会走到一块儿。就像办公室里面的情形，这就是没有多少夙愿。其实这都是呢随业而现的，殊胜的因缘是内因，欲缘先期的状况是表现。如果有夙愿相遇的时候，立即有它的反应，愿很远也有反应，近也有反应，善也有反应，恶也有反应。这个问题呢，如同从烟退至有惑那样，从当下欲愿的先行反应可以退出这个夙愿状况。那么节奏就到了佛法殊胜有缘上师的判别上面。所以呢原文当中这样说道，具体来说，仅仅见上师之面，闻上师之音，乃至仅仅闻上师之命，也能动起汗毛竖立的信心，信心骤然改变，有如此反应，就证明是自己有殊愿的上师，故不必观察。那么我们想，什么是有殊愿的上师呢？这里讲就是仅仅见他面，听他语，闻他的名，就会动起汗毛竖立的信心，以及呢骤然间发生心境的转变，这就是有殊愿的上师，这是无需观察的。那么大家需要明白，虽然没有直接先量见到他内在的功德真格性的体系，但是呢可以有果退断其因。就像虽然没有先量见到火，但是看到了盐，它是火的果相，那就可以退断必定有火。由现在一个轻微程度的只是最初见面或者听到他的声音，或者呢连见面问音都没有，只是听到他的名字，就能够一下子动起这样大的信心，连汗毛都竖起来了，或者呢骤然间自己的心境都转变了，有这么深的反应，那当然必定有前因的。前因就是很多事以来都是试图，内在有非常深的心性的种子，遇到轻微的愿就很猛地发起来了，而且呢由于很深的试图的意愿，所以只要见一下面，心境马上就转变了，然后加持力就进去了。从这个过上的反应可以证明这是自己殊胜有缘的上师。比较来说，在精神当中有的人接触了几十年也不会动起这样的信心，或者大过非常多的教导，怎么样也起不了什么改变，而这个人仅仅是一见面一闻名就已经出现这么大的相， 就表明有很深的溯源关系。对此呢，我们从魏时西岐书信的像，或者说仲宪训身，也就是先心寻仲之，仲之其先心的这个道理可以得到定解。由这个翻译就能退之有溯源，由得家之相可以退之就是溯身有源的上师。从这个仲宪训身的法理来说，师天尼训的宗旨是内因，而这个兼绵听于文明是与亲卫的渊，那宗旨与渊必然要起现心，这个时候起的就是很强的信心，以及呢自己的心会有改变，这是先性的过向。在其他地方没有这个翻译，只有这里有这个翻译，这就是术士有佛法上的关系。因为我们不知这一世，而是无量世过来的，这个反应非常的特别。其论信心按照吸气的原理，一定就是以吸气力建立起来的。这个吸气如何来的呢？术生是先行寻种子，也就是说曾经很长期抑制过这位上师，不断的其信心训在自己的实田里面，所以呢，这一次只要很轻微的见一个面，听一个声音，甚至呢一念一个名字，马上就苏醒过来了，也就是那个吸气的势力先信了，起了一个同类的信心的相。所以呢，我们不能分开来看智人先生这个片段，其实它是由无量世连续过来的，整个的善事时间之流无不是在缘起律的支配之下，前前为因，后后为果。那么现在出现的这个翻译就是果相，一定有前因而来，而信心就是由信心而来的。那么佛法上的这个信心就是师徒关系的缘起而来的。那么再者，自己的现先会有所改变，这也是以这个缘起又一个增上缘的加持力使得心变动，这个就是树叶所遣而来的，命运安排而来的，这就是有缘的上师。对于这样有缘的上师就不需要观察。为什么不需要观察呢？就是因为多生多世都是呢师徒关系，各自有四缘，这一生在继续前缘就没有什么要观察的了。比如一百世都是呢师徒，要观察的话也是一百世一欠的事，现在是一百零一世，接着数缘发展下去就可以了。下面呢就是具出弥勒里巴准则以至马尔巴大仪式这个法院的势力来说明。所以呢，原文当中这样说道：从前荣敦拉尔嘎告诉弥勒里巴准则，你有书院的上师是住在南方周阿龙寺庙的最深寺一经王马尔巴，你应该去踏出。金经闻到马尔巴的名字时，尊者就从心底升起了不共的信心，随即起了此念：纵然有生命的因缘，我也要去见上师面，受持上师之信心。去见上师时，马尔巴佯装跟田者来应接弥勒里巴。道上相见时虽不识上师，然而此身明显的现象偏可听之而端端的立作。大家需要明白，这个公案已经显示了出文明士出兼勉士的非常大的反应。当弥勒里巴尊者听到马尔巴大仪士的身份名字地点的时候，马上就从心底渗出起了不共的信心和深切的意识的原心。见面的时候虽然还不认识上师，但因为已经彼此见了面，两个心有接触的时候，片刻间就听掉了 自身的现象，这个就是果上的反应。那当然可以拓一段，实际是有深深的术士的法院关系。文明见面，这是一个因法院，内因是非常深的意识的心性和愿性。那么借这个就心发过来了，依靠见面这一个因缘，实际上上师的加倍里自己就进去了，所以呢他就发生了这样大的反应。那么从这里就可以证明是速生有愿的上师，实际上也的确如此。荣敦拉尔嘎是大圆满住士，他完全能证明这一点。之前米拉里巴尊者一直荣敦拉尔嘎上师修大圆满法，上师说这个法白天修白天成佛，晚上修晚上成佛，然而米拉里巴尊者却修而无效。荣敦拉尔嘎上师观察他的因缘，知道他速生有愿的上师是马尔巴。其实马尔巴知道米拉里巴要来的时候，老早就清楚这是速生有愿的弟子，所以前来应接。这些就表明我们学佛不是一生，而是那无量世。究竟怎么样才能一直到适合的上师，从而呢容易相应，容易成就呢？这个就要看夙愿，愿战的成分非常大。通常来看，实际有愿也是最适合的、最相当的、最有利的。那么有夙愿的牵引，实际上也是要随缘听命，按照因果的安排来意识来修行的。愿所在就是明云所在，愿很深很重，也就容易相应，容易成功的啊。这样来需要理解我们这里讲的这个例子，然后就知道哦，的确就是有这样不一样的夙愿上师啊，是对自己成道最快的、因缘最好的、微缘最少的，或者呢特别容易相应、特别容易成就的。那下面讲第二，对有缘上师须不离正佛想。那么原文当中这样说道：总体而言，上师也与自己内心状况的净垢尘毒以及业力相关联，因此自己得过发、得过教授的恩师，无论怎样的情形，都需要不离真佛之相。大家想明白，这里呢有见地和行持两分。其中第一，见地呢从未识所现的道理认识，这是自心所感，这是自心所现，是真佛的化现，天理的安排。第二，行持呢在这个见地上，行持就是不离真佛相。那么在缘起上抉择，也就是说先前什么样的上师，原因呢不在外面，而在里面，是唯一由内因为心所现，为业所感，不是某尊佛现化身真的走到某人面前，实际上唯就是自然天理，就观待说话的心香是否清净，性清净则干得速生相，性不清净则干得一般相或者下列相。其次呢，是随着自身树叶势力而转的，由这个树叶前引就现出相应的上师，没有树叶前引便无法显现。所以呢，内因在自身，这样树欲的凡是德格法案的上师三知识，都应需要不离真佛相。再对此做启发，也就是比如莲师有六道化身，人道中也有各类化身，高高低低、大大小小各种形态，而且呢每一位具有心心者面前都有一位相应的化身出来。 就纵根源来说，都是呢无尽忍不觉，是从发生如来的大悲因众生的心识而干现的，总根源没有高下之别，现现则是千差万别，千处有缘，千处现，碎类化现，无不恰如其分。心大呢显大圣，心小呢显小圣，心生显圣圣，心烈显烈圣，心静显静圣，心慧显慧圣。所以大家要知道，不是五经年是有这些差别，也不是一个个年是走到面前来，而是呢自身的心相清净与否，由何种宿世业力就自然干现的。这样的话呢，对于凡是自己行所现的这样的是长生同类生，应当想这是年世，这是正佛。换一句话来说，这是年世给你安排的，就是因这个心现这样的相，因此需要对它不离真佛之相。这是第一个比喻来抉择的。又想这个无著菩萨修十二年弥勒法，毫无小心，连做一个毫梦都没有出现，等到他一清净一些，就见到弥勒本尊显现为一条狗。这不是弥勒菩萨有什么差别，或者现的这条狗有什么不好，其实这就是弥勒菩萨，因为他的心清净了一点才显这个相，等到他的业真正清净了，就现出一个庄严的化身相。所以呢，就是显现的根源在于自心清净与否，在于业清净与否，不是弥勒菩萨有高高低低的各种相，二是呢同一个真正的弥勒菩萨的智慧力在加持，遇到业不清净的，他的心切就现不出来，业稍清净就现一个地裂的相，业更清净则现一个殊胜相，再清净就从先化身呢转变到先报身，再清净就直接减发身。所以呢，无论我心前现现何种的相，在何种的情况下，要知道这就是真佛，要这样不离真佛之相。那么这样就清楚，现前给自己传发、传教授的大恩上师，而无论他现现怎样的情形，都要知道他是真佛的化现。这样那样的现现，只是我心所干，其实当下现象的本体就是真佛，所以呢，任何情形下都不离真佛之相，就是如是的观念。相反来讲，也就是如果做这个用属相、做下列相，就是颠倒的观念。如果就实相本身性皆证实处，就应该做真佛之相，而且呢，任何事处、任何现象都视为善妙，一切都是好的，一切都是清净的，这个就叫做清净观。好，今天潜心课就讲到这里，下面我们学习大潜心的三根为主，一切的三根为了获得普贤殊胜性，做普界回向。Thank you.